同性恋议题，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同性恋这件事？怎么会有今天这篇信息呢？是有人大概在2个半月以前吧，3个月以前打电话给我，师母，我女儿大学里面有一个朋友，从来没有告诉过人他的秘密，他告诉我了。他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他被同性的人吸引，这个叫做 same sex attraction。 通常我们是被异性吸引，但是我这个朋友他是被同性吸引，这个带给这个孩子很大的压力跟痛苦，他陷在一个 很重的这个忧郁里面。他问我说，师母，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女儿的这个朋友？当时我是这样回答这位姐妹的问题，我说，我目前呢，不知道要怎么样帮助这样年纪的孩子，但是我答应你，我会去祷告。结果我真的去祷告，当我祷告没有2天，我就在我的email 里面看到 一封邮件，是基督使者协会发给我的，这个 title 叫做断背山遇见真彩虹。你们知不知道断背山是李安导演导的一部戏，是有关同性恋的。所以我看到那个 title 的时候，我就说，哇，上帝回答我的祷告，我马上就报名。然后一报名之后，有一堆作业，我大概用了30几个小时去完成这些作业，可能不止30几个小时。就我一边看一边消化一边吸收 很多作业，然后呢我就完成了，就开始上课。这个课哈是加州的杨富季真师母，他是我们的老师，他用他在神学院的博士论文来教我们有关同性恋的议题。3月的时候，我跟全国大约超过270位的牧者一起在 Zoom 上上这个课，上了3次。我们提出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接受很多的教导。在这个课程里面，杨师母她找了过去是生活在同性恋这种情况里面的人，来在 Zoom 上面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掉进去的，他们是怎么挣扎的爬出来的。还有呢，就是这些同性恋的父母在这个 Zoom 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样在那种求助无门的这种压力之下，带着悲伤，带着痛苦，带着绝望来过日子的。那在这个课程里面，我觉得很稀奇的是，有一位牧者，在 Texas 的牧者，他告诉我们他的教会是怎么开始帮助同性恋的事工，是从一无所知，然后整个教会其实本来对这个议题是非常抵挡的，大部分的基督教会都是这样。那他怎么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全教会的人？他说，现在你只要走进这个将近1000人的教会，问任何一个人，你问他的主任牧师，你问他的小组长同工，你问他儿童主日学的孩子，每一个人给予关于同性恋这个议题的答案，教会是什么样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哇，这样的话教会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是合一的，而且不只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合一，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合一。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 非常的兴奋哈。那上了这个课之后，我很清楚的了解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目前同性恋是一个相当大的族群。上课的时候，杨师母告诉我们，根据统计，在人口里面有5%的人口是被同性吸引的，5%哎。杨师母说，你们这些牧者不要以为你不知道你教会谁是有这方面的倾向，就表示你的教会没有。他说，大部分华人的教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问题或者现象，不愿意告诉别人，是因为教会对同性恋的这种氛围是抵挡的。好，所以呢，他说，不要以为你不知道就表示你的教会没有。5%，我们的教会大人小孩200多个人，所以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在挣扎。然后呢，想想看，这5%的人，还有他们爱他们的父母，还有他们的兄弟姐妹，爱他们的朋友，甚至于他们的配偶，还有他们的儿女，因为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所以全部都摆在心里面，一个沉重的担子。所以哇，我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族群。第二个我了解的事情是，这是一个中国基督教会的未得之地。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和我同班的370多位牧者，没有一个人的教会有这一方面的事工。我们来参加这个班，我们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像我是因为被问到你可不可以帮助他，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帮助，我先来学一下。那像我听到的，有一个教会是一个孩子，他告诉他的父母，他也让全教会的人知道，我如果不去做变性手术，我就要自杀。他已经痛苦到这，他不是威胁，他是真正的痛苦到这种地步。那父母怎么办呢？宁愿没有这个孩子吗？当然不是。但是怎么帮助他呢？所以我们要学习。那还有另外一个人来参加，他们教会就是有一个变性的人，他变性之后他后悔了，那现在怎么办呢？哇，就是很混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向那些有经验的人学习，我们想要能够有办法。那我就是看到这个现象，我就是发现这270个代表，也许代表200个教会吧，没有一个教会讲华语的，没有一个教会开始了同性恋事工。而我看到这是一个这么大的族群，所以我说这是华人教会的未得之地。那课程结束之后，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教会10几位小组长分享我在上课学到的。分享之后，我提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接纳同性恋者进入我们的教会呢？那天讨论的结果，每一位小组长都觉得这一个族群不应该被排斥在我们教堂之外。我是说我们应该跟他们分享福音。我们的理由很简单，福音是为万民预备的，十字架的大能确实可以释放到十字架面前寻求帮助的人。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他是同性恋者之前，我们必须要看见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任何一个人被我们归类哈，他被我们归类比如说这个人是佛教徒，这个人是回教徒，那个人是基督徒 那个人是同性恋者。当我们归类，把一个人归类在任何一类里面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承认他是一个人。Before 他被我们归类的那些身份，他最重要、最原始的身份，他是一个人。而福音是要这个，在圣经里面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换句话说，福音的对象就是万民，是所有人。只要他是人，他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不管他被归类在哪一类里面。而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要干嘛？神的大能就是解决人的问题，不然神的大能要干嘛？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接纳同性恋者在我们中间聚会，就像我们接纳一个佛教徒，就像我们接纳一个还没有重生的所谓的基督徒在跟我们一起聚会是一样的这个观念。感谢主，我们的同工有一致的看法，我们都相信上帝设立亚特兰大灵粮堂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确实是有我们的使命。我们教堂的门要向每一样的人、每一类的人打开。好，上完课之后，我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我请带领儿童主日学还有大专小组的同工们，在他们上课的时候帮我一个忙，做一个不记名的调查。我想要了解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孩子，他们对同性恋这个议题所包含的事情，他们的看法是什么。总共有30个，从11岁到22岁、23岁的人给了我答案。那其中有几个我们在调查里面所问的问题，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是你第一次讨论跟人讨论性吸引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小学就有 33.5% 的人跟人讨论这个性吸引的问题，然后到了初中又加上了30%，所以在初中或者以前，我们中间的孩子就有60%几的已经关心这个问题，已经开始跟朋友讨论。当然，这个 sexual attraction 在我这个老 Coco 的这个头脑里面啊，我说这很简单嘛，这个就是哎呀，没哪一个人男生爱女生呢、啊？哎呀，那个什么什么，对不对？我们小时候不是就这样子吗？可是呢，我跟这个老师们讨论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说，师母不是这个。我说哈，那是什么？他说你不知道，现在在小学里面、在初中里面、在高中里面，大家是非常 open 的，直接讨论这个 sexual attraction。那到底他们讨论什么？坦白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 anyway， 我只是要给大家一个想法，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以为像我以为的孩子们在讲说、男生爱女生、男生爱女生，其实可能他们讲的不是这个东西。好，但是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么小的年纪他们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好，然后呢，但是我们到底这些孩子啊，60%几的孩子，他们到底是跟谁讨论？他们是跟大部分的人哦，大部分的人是跟朋友讨论， 对吧？加起来是百分之多少？加起来有46.7%哈，是和朋友讨论。只有13.3%的人是跟父母讨论。那不管他们讨论的内容是什么，你觉得小学生跟小学生可以提供什么意见呢？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父母觉得，哎呀，我的孩子虽然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但是我现在跟他讨论这些性知识跟性有关系的事情好像太早了，爸爸妈妈，不早了。如果你不跟他讨论的话，他就去问同学了。好，然后呢，你第一次和人讨论性别认同 sexual identity 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哎，到底我是男生还是女生？到底我是男性男人还是女人？讨论这些问题，哎，我怎么觉得虽然我好像是我的这个身体构造是女生，但是我怎么觉得我像男生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他们也是大部分的人除了不讨论，不讨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没有人跟你 close 到你觉得 comfortable 跟他讨论，对不对？并不见得是我们没有这种想法，或者是心里没有这个问题。那这些人是跟谁讨论呢？还是 很多人讨论的这些人，大部分人是跟朋友讨论。下面这三个问题更引起我的注意，就是目前我的性倾向是什么？我觉得我是异性恋呢？我觉得我是同性恋呢？或者我觉得我是双性恋呢？觉得自己绝对是异性恋的占80%，24个人，有5个孩子，16.7%说 maybe 我是双性恋，当中有一个孩子很确定他自己是同性恋。好，那关于同性吸引，30个小孩里面有5个说我被同性吸引，有一个人说我不但被同性吸引，而且我现在过着同性恋的生活，我有同性恋的行为。同样的，24个小孩说我是异性恋，我没有喜欢同性这种倾向。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很惊讶哦，如果因为按照这个情况，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让它继续发展的话，我们教会的下一代有可能会有20%的孩子成为同性恋者。但是社会人口据统计只有5%的人是有同性性倾向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问孩子们，你认为同性关系，好，同性恋的这种关系是符合圣经吗？有2个人说呀，符合圣经，同性恋是 OK 的。有7个人说 not sure，我不确定是不是符合圣经。有21个人说 No， 同性恋这个关系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这个也让我有一点惊讶，当然我不知道这些孩子是谁，我也不去猜测，所以我并不知道这些回答的30个人他们到底在教会有多少年日。但是至少那一天我们做 survey 的时候，他们是在主日学里面。所以我在想，哇，如果有1/3，几乎有1/3的孩子不确定圣经里面对同性恋的议题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真的要不能再拖，我们要赶快的来全教会一起来面对这个议题。所以就会有今天的这个信息。那我们首先要来看哈，圣经到底是怎么看同性恋的。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底起初神的创造是怎么样。 因为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神的创造，神的心意，那是最 original 的。那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在这个地方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诶，神怎么会是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是要按着三位一体的神的形象造人。然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是造男造女。神是按着他的形象，然后造出男人跟女人。这里给我们一个 hint， 就是在神的形象里是包括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男人的特质跟女人的特质，但是他没有把所有男人的特质、所有女人的特质摆在男人身上，也没有同时把它摆在女人身上。所以上帝造出来的人就是有男人，所谓的男人是有男人的特质，那个特质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谓这个人是女人，他有上帝形象里面女人的特质赋予在女人身上。然后呢，神造了以后，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神给他所造的男人女人的一个job 吧。他们要生养众多，怎么生养众多呢？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哎呀，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没有配偶怎么生养众多，生不出来，对不对？造一个配偶，而且当然不只是为了生育。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表示一个男人如果是独生的话，他不完全。为什么不完全？因为上帝的里面，上帝的形象是还有女人那一部分，所以他必须要有女人，为他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让他能够完全。耶和华神就用那个人身上的肋骨造一个女人，然后领这个女人到这个男人面前。那个人就说，哦，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然后呢，下面神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神起初造人的原始情况，所造的人有男有女两种性别。所以呢，神在建立婚姻的时候，他把这个女人带到亚当面前，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联合。这种联合哦，不是混合，这种联合我们只能说是溶解，因为只有溶解才能够把两个变成一个。这个变成一个的时候，它已经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了，这叫联合哦，这是圣经所谓的联合。人原本被创造的性别就是有男有女，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并没有中性，所谓的 neutral， 没有，没有中性的，因为不晓得是不是男的，不晓得是不是女的。现在 LGBTQ 那个 Q queer， 或者也有人说 questioning， 不知道，不确定，我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还没有确定，我还没有，我还在摸索。好，这个是 LGBTQ 的这个 Q 所代表的。那我顺便讲一下， L 是代表女同性恋， G 是代表男同性恋， B 是 bisexual， 是双性恋，那 T 是 transgender， 是变性者。好，这个那在这个地方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到一男一女的结合是婚姻的原貌。婚姻重要的目的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由男人跟女人来治理这整个大地。 神在他原本的设计之后，我们从整本圣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神改变他心意了。我觉得一男一女结合吵架太多，现在允许他们一男跟一男，一女跟一女，没有。从圣经创世纪神造人之后一直到启示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讲到神对他的创造有男有女，神对他对婚姻的设计一男一女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哈，那事实上呢，不但神没有改变，而且神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里面强调，任何与婚姻原始设计不同的联合都是不对的。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利未记18:22，摩西的律法，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你看神用的非常强烈的字眼哦，男人跟男人的性交如果像跟女人一样的话，这本是可憎恶的。然后利未记20:13，这边讲到，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哈，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 practice 他实践这种同性恋的生活方式的话，这是罪，而且在神的眼中是可憎恶的罪，是必死的罪。记不记得希伯来书有讲，有一些人犯了罪不是必死的，你要跟他，你要帮他求。好，那这个地方你看要把他们致死，可见得在旧约里面是多么的，这个是同性恋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事情，这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说的。那在摩西颁布他的律法之前和之后，圣经记载了两件历史事件是与同性恋有关的。一次是在创世纪18:19，那是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故事，我想大家对这个故事都非常熟悉，就是讲到神的两个使者到索多玛要考察一下，看看他们的罪恶是不是真的像上帝耳中所听见的那样。所以这两个使者就到了索多玛，然后他们就住在罗德的家里。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夜啊，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着罗德的房子，要求把留宿在他家的两个男人带出来，任他们所为。这是干嘛？全城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着罗德的房子，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住在里面的那两个人。索多玛的人不知道这两个人不是普通人呐、啊，这两个人不是他们可以随便碰的人呐、啊，这两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就是要来看看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结果你看，就是这样的行为，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有权柄，如果看见他们的作为真的是像神所听见的话，那么就可以有权柄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个城烧毁灭的。你看这个事情后来真的就发生了，对吧？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记载在士师记19，这是我们好像上个礼拜还是在上个礼拜才读的，就是有一个利未人，他带着妾从犹大的伯利恒要回到以法莲山地。那他走到基比亚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想说在那边要住一个晚上，然后呢没有人接待他，在街上，结果后来有一个老年人看到他在街上，就邀请他住到自己的家，也就是留宿，让他留宿一晚。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同乡，他们是以法莲山地的人，所以就晚上就聊得很开心啊。圣经告诉我们，在他们聊得正开心的时候，基比亚的匪徒来了，哎，好像跟这个索多玛的这些人是一样的，他们来叫罗德把这个男人带出来，任他们所为。这就是男人想要跟另外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结果僵持不下，这个男人呢就把他自己的妾送出门，交给这个基比亚的这些便雅悯人。 然后经过一夜的凌辱，这个人的妾就被折磨死了。为了在基比亚这种同性性行为的这个事情，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都联合起来来攻打基比亚，最后呢，便雅悯这个支派几乎为了这件事情要整个支派要被 灭绝了。所以 刚才我提的这些经文是旧约，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神憎恶同性恋的行为，也判定同性恋的行为是罪。好，那我们看到了新约，主耶稣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或者新约的作者他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首先我们要说，确实主耶稣讲过很多话被记载在圣经里，但是主从来没有提到过同性恋，这是确实的。有人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说，哦，同性恋是中性的，不好不坏，因为主从来没有说过它是不好的。但是主耶稣确实提到过他对婚姻以及他对性行为的看法。我们先来看看关于婚姻主耶稣是怎么说的。有一次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诶，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主反问这些法利赛人，这个经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主就解释他是怎么看这段经文的。他说，既然两个人联合成为一体，夫妻已经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体了。因为夫妻是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完全同意神在创世纪所定义的婚姻，一男一女离开父母之后，一男一女联合在一起，而且一旦成为一体之后，人不可以自作主张分开。那法利赛人听到耶稣的话之后，来试探他的人就继续问，哦，如果你像你说的不能够分开，那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哎，问得好。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刚硬，所以才允许你们休妻。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但是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任何改变上帝对婚姻原始心意的律法，不管是摩西的律法还是美国的律法，这些律法都是因为人的心刚硬的结果。尤其在美国，这个法律的改变其实放了有很多的政治利益在里面，根本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扭曲了。摩西的时代允许男人给了休书就可以把妻子休掉，是因为人的心刚硬。今天的法律允许我们离婚然后再婚，允许同性的人可以结婚，这是不是就是人的心刚硬吗？读圣经的人，没有人能够否认神在创造之初不是这样想的。神很清楚地说过，人要离开父母与谁联合？与妻子联合。而神当时提的那个人只有一个，就是亚当，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男人。所以当这个男人跟这个女人两个成为一体，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配合的是一男一女，人不可以把它分开变成一男一男一女一女，这不是神配合的。而且神配合的一男一女也不可以，我们彼此看不对眼了，我们烦了，我们就离婚，我们就分开。他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说不可哦， 我请问你，咖啡里面加进牛奶，变成有牛奶的咖啡，你怎么把它分开？这就是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意思。我们想，他是他，我是我嘛，好，我们怎么不能分开呢？那个结婚证书把我们连在一起，现在一张离婚证书就把我们两个分开了。这是因为人不真正完全的明白什么叫做联合。至少人所谓的联合跟上帝眼中看见的联合是有差距的，这样能够明白吗？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根据耶稣的话，神所设立的婚姻模式是铁律，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婚姻是一男一女的联合。然后根据耶稣的话，婚姻的架构是清清楚楚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是一生一世到死方休，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所以任何在神所设立的模式跟架构之外的性行为、性关系都不被圣经接受哦，包括婚前性行为，包括婚外情，包括同性相恋、同性婚姻，包括人与动物的性交，包括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妻多夫，或者是多妻多夫，这些在婚姻的这个圣经的这个婚姻的原则里面，全部都是行淫乱。主耶稣不只是在这个地方讲到婚姻到底是什么，主耶稣把性行为的定义提升到了思想的层面。耶稣有一次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主耶稣的话让我们清楚看见，耶稣对性行为的观点远远的比摩西的律法的层次还要高。所以我们要问一下，我这个人要扭曲到什么样子才能够相信主耶稣没有对同性恋给予评论，就表示同性恋在主的眼中是中性的呢？不好不坏的呢？我们读圣经的人不可能接受这种想法的。那关于同性恋的议题，保罗有一段话非常明确地指出来，同性恋是罪，这已经到了新约。而且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指出来同性恋是一个扭曲的性行为。我要用新译本来念，罗马书第一章24节到28节，因此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他们用虚谎取代了神的真理，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他们把上帝的这个真理扭曲，是因为他们里面已经根本不在乎这位造他们的神，他们里面有一个偶像。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同样的，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做出可耻的事。你看这里讲得多么的清楚，是不是？男人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女人把原来的性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 本来上帝所造的男人跟男人是没有办法有性生活的，女人跟女人是没有办法有性生活，这是上帝造我们身体的构造，我们的构造在说明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性生活发生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行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男人要跟另外一个男人发生性行为，那是非常扭曲的，女人要跟女人发生性行为，那是非常不对的，没有 suppose 应该根本没有办法发生。他们做出男人与男人做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有一些人，有一些同运者，他们自己不是同性恋，支持同运的人其中有很多不是同性恋，这些都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听到的消息。你看他们自己不是同性恋，但是他们去引诱那些年轻人相信他们所说的是真理。这些人是怎么样？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要怎么样的性行为，但他们竟然把一些不对的 不对的话去告诉，去教导那些人。神结果是怎么样？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同性恋的行为是罪，并不是因为异性恋的人认定同性恋者是罪，好，而是同性恋的他们的这些行为是直接抵挡神，他们违反了神在起初创造时候所设计的对于婚姻对于人的计划。所以同性恋是罪。我从前一直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一些教会他们接纳同性恋没有问题，为什么他们会赞成同性恋的行为，这是我一直不能明白，直到我上这个课。原来这些教会因为他们 要这些人进来，所以呢又要他们良心平安，所以他们就改变圣经的解释。我讲几个例子哈。这个在美国1968年 LA 成立的一个教会叫做大都会社区教会 Metropolitan Community Church， 这是一个最早开始向同性恋者传福音，而且为了要让这些人，好像他们的 founder 也是同性恋，为了要让大家在一起又能够做神的儿女又不会有矛盾跟冲突，自己的行为跟圣经没有矛盾跟冲突，所以他们用所谓的修正派的解经法。他们怎么解释所多玛城的问题呢？他们用了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14节到15节，这个地方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人说，哎，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一家或者离开那个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好，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个不接待你们不相信你们所讲的那个城还容易受哦。他们就用这一段圣经说，耶稣说索多玛的罪是在没有善待客旅，对不对？这些来传福音的人没有被善待，人家不要接待他们，所以呢索多玛以后在审判的时候索多玛受的还比这些城容易，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就说索多玛的罪是他们没有善待客旅。又比如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这个地方保罗说，哎，他对哥林多教会，你们不知道吗？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你们不要自欺， 无论是他下面就讲了哪些人哪些类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他说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醉酒、辱骂的、勒索，这些人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个当中讲到做娈童的、青蓝色的，那同性恋的这个 community 他们就会说，哦，这里讲的不是我们两情相悦的同性恋行为，这里讲的也是我们这些同性恋人所斥责的、所以为耻的。为什么？因为做娈童的是老男人跟年轻的男生在不平等的情况之下发生性关系，这是不公平的，连我们同性恋的人也斥责这个。好，所以呢，这种行为是可耻的，不是男人跟男人可耻，而是因为这个老男人占尽这个年轻人的便宜。这样子解释圣经。所以你能够接受这样的解经方式吗？我想很诚实的读圣经的人，而且是没有被影响的人，应该很难接受这种解经的方式。那么碰到犹大书第七节，他们要怎么办呢？他们就跳过去。这里讲什么？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索多玛、俄摩拉还有他周围城邑，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怎么行淫呢？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怎么解释？如果索多玛、俄摩拉只是因为没有善待客旅，他们就被天上来的火被毁了，那到了犹大书这边，他们要怎么解释呢？这个地方明明就讲索多玛、俄摩拉是逆性的情欲，就受因为逆性的情欲，因为一味的行淫，就受永火的刑罚。还是可以解释的。为什么？因为是索多玛的人太坏了，人家不想要这个两个在罗德门里面的人不想要跟他们有性行为，但他们硬要这样做，所以是不公平的。这个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被刑罚，是吗？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人好多年以前，那个时候美国因为把这个法律改了，就说婚姻的定义不再是一男一女，那好像是2015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设计了几个小组查经材料在不同的小组里面，我们说这是错的，美国要悔改。那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位组员提到，他说同性恋的人又没有妨碍到我们，他们只是自己两个相爱，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让他跟异性恋者一样有这种婚姻的？那个时候同性恋还没有合法，为什么不能够让他们跟异性恋的人一样可以受到婚约的保障呢？好，那还有一位小组员就是提到了一个更跟他切身的关系，他说他有一个朋友的孩子非常优秀，从小就会读书，然后对父母成年之后对父母好得不得了，找了一个非常有体面的工作。他说这个孩子是每一个父母梦想的孩子，接近 perfect， 除了他是同性恋。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姐妹就提出来，难道我们不能够为这样的人网开一面吗？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他网开一面，但是我们网开一面的方法并不是把真理放下来，我们网开一面的方法应该是告诉他真理，应该接纳他，愿意跟他做朋友，让他在我们的中间感受到从基督来的爱。也许我们大家都认识一两个、两三个同性恋的朋友，如果把这些人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清楚地去分辨真理说了什么。 因为我们把人的个人的情感加进去，然后透过个人的情感再去看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已经不对了。所以当我们在讨论真理的时候，不要把个人的情感放进去，真理独特的应该超越在这一切之上。不管这个人的情感是你自己的儿女，还是你的配偶，还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你的朋友。当我在做这个 survey 的，看这个 survey 的结果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女儿，在她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白天我去逛街，我就在 mall 里面买了一件外套给她。她下午放学回来，好，我就拿起这个包装啊，就跟她挥一挥，哎 ，Sharon， 我帮你买了一个外套，你试试看。我就这样才挥一挥，她就说妈我不要。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那个这个大大的这个包装下面是一行这个商家的名字，他一看他就说妈那个店是支持同性恋的。哦，那我想那我们也不要支持，好好好好，我都没有打开哦，我就拿去退了。结果等到他去了大学 Emory， 后来我才知道是一个非常非常 liberal 的学校，他去了大学不到三年整个观念改变，支持同性恋，支持他们可以有，那个时候同性恋不可以结婚，他支持同性恋去可以结婚什么什么。为什么？因为在 Emory 他交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里面有一些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是同性恋者。所以我的女儿从小就被我教导要怜悯要爱人，哇，大发这个怜悯的心。他竟然在他的婚礼的节目单上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信告所有宾客书，就是为同性恋可以成婚请命。我的妈都看傻了，他大学四年住在外面，我都不知道他已经整个想法被改变。我要说的是，我们个人的经验很重要，我们爱这些朋友非常的好，我们个人的经验在我们的信仰上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的经验我的见证永远不可以凌驾圣经的权威。事实上我不晓得你，但是我诚实的说我自己，有时候我真的有那种倾向，想要把圣经里面我看到的东西跟我不合的，让我不爽的，把它扭曲一下，怎么样可以把它解释一下，让我可以不被定罪。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这种现象。我承认，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这种倾向，把它放弃掉。圣经永远是我们行事，永远是我们思考的权威。如果圣经不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个人的权威的话，我们面对社会现在奇奇怪怪的现象，我们会非常的困惑。如果我们没有权威，什么东西是我们的权威？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权威， Everybody 都是老大，我怎么想我感觉怎么样都是第一最重要，那这个社会就非常混乱，就像现在这个情况。而且我们也要我们摸摸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如果圣经不是我的权威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潜力可以活出一个无法无天的样子，对不对？有时候我被邀请去处理夫妻的问题，如果这个夫妻不把圣经当权威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在浪费时间，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我今天吵架不是因为我发神经病，是因为我有我的理由，所以我要吵我要争。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如果都没有圣经，那就不必谈了嘛。那我们大家回到圣经里面，圣经希望我们怎么样？ OK， 你有你的理由，他有他的理由，圣经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权威，我们的家必须要有一个权威，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是圣经。我们的教会必须要有一个权威，不是牧师，也不是同工，也不是弟兄姐妹，是圣经。好，下面啊，我想跟大家谈一谈的，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人是同性恋，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因为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欢迎各类的人进来吗？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哈，有一段经文，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我可以把这个税吏换成同性恋者，如果我们把它摆到今天的话，耶稣在比如说在大强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同性恋和罪人与大强与耶稣并大强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同性恋者一起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 Vivian 啊，耶稣和同性恋并罪人一同吃喝吗？哇，这个太稀奇了，怎么会呢？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我来是招罪人的。这就是耶稣的态度，他知道哪一些人是税吏，他知道哪一些人是罪人。就像他今天在我们中间，他知道谁是同性恋者，他知道谁有婚外情，他知道谁里面充满了苦毒、怨恨、不饶恕，但是他还是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坐席，他愿意跟我们有社交生活，他愿意来拜访我们的教会，他愿意在我们聚会的时候用他的灵来触摸我们的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就是我们这些罪人，越靠近他，我们越有可能改变，他越远离我们。你看他今天的教会有没有罪人？有啊，我们中间我们哪一个人敢说我们教会亚特兰大灵粮堂没有罪人？我们已知的罪、未知的罪通通没有，我们都圣洁得不得了。没有，我想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这样说的，对吗？那么但是耶稣还是在我们中间啊，他时不时的还是用诗歌来触摸我，时不时的时候还是对我说话，一句话打到我的心里，让我转向他，让我觉得哇，他的爱充满我，他好爱我，他接纳我，对不对？然后我在主的爱里面，我就慢慢改变。这个教会十六年来，所有十六年来在这个教会里面认真追求的神的人，哪一个人没有改变？而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罪人呢？ We are on the way。 耶稣就是要这些人来靠近他，耶稣就是要这些税吏、这些罪人、这些同性恋者来靠近他。所以耶稣说，哎，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不是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吗？表示这个问题太可笑，不需要问呢。我也不想要包庇这些人，对，他们是有病，他们是犯罪的，但正是因为他们这样，所以他们需要耶稣。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是同性恋者，我们真的不需要有太大的反应，我们就是用平常心跟他建立关系哈，应该把它当成一个需要被真理引导、需要被圣灵改变的人来接纳他。接纳一个人，并不表示你同意这个人的行为， 我们需要小心地把人跟事情分开来。我接纳这个人，我并不要认同，我也不必要肯定他的行为。这个在父母跟子女的关系里面最清楚了。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接纳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同意他们的态度，对不对？我们接纳他们，不管他们什么恶劣的态度，我们接纳他们，我们爱他们，但是我们并不同意他们。同性恋者有权利听见福音，同性恋者需要被圣灵服侍。在约翰福音，耶稣告诉我们，只有真理的圣灵会带领我们明白，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教会应该允许，应该欢迎同性恋者在我们中间聚会，尤其是那些像我们刚才提到我们的 survey 里面那些有同性性倾向的人。好，我们更是应该常常的邀他来聚会，让他们能够把自己更多的暴露在圣灵运行的环境里面，让他们能够更多的把自己暴露在真理被传讲被教导的环境里面，让圣灵可以在他们的中间工作。越多的暴露在圣灵的氛围里，他们越有能力来抵挡里面那个 喜爱同性的这种倾向。是不是就像我们在小组里面，如果有一个弟兄在小组里面跟大家讲说，哎呀， 我真的需要你们为我祷告。如果是一个已婚的弟兄哈，就说 我真的需要你们祷告，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好喜欢去上班哦。哦，后来我就觉得我每次看到我们公司里面的一个女同事，我的心就哇，好像有恋爱的感觉。哎，你的小组组员如果跟你讲我需要祷告，你们会不会说，哎呦，你好恶心哦，你不会对不对？你会很愿意的，很 appreciate 他愿意把他自己敞开，大家都会跳进去为他祷告。对待有同性性倾向的人，我们应该用一样的态度，我们真的应该用一样的态度。他愿意跟我们分享，表示他想要改变的决心，对不对？我们在我们的小组，我们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彼此洗脚。如果大家都装着啊，我没有问题，我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你们看看我，我非常爱主。我告诉你，这样的教会是上帝不喜欢的。有时候我们唱出来的歌，神听了觉得好恶心哦。你说你爱我，心嘴巴说爱我，心里面其实没有在敬拜我。有时候我们线上的，神说，哎呀，我闻到的都是臭味。我的祷告是哇，很漂亮的祷告，神说奇怪，我闻到的都是臭味。我们宁愿，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如果5% 的人有这样的倾向，那么我们宁愿在我们中间的这 5% 5% 的人能够坦然地说，我需要你们帮助，我需要你们为我祷告。雅各告诉我们，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为什么一定要彼此认罪？我跟神认罪就好了。 No， 因为彼此认罪把我的黑暗暴露到光里面，我让人看见，我让人知道，然后我们彼此代求，神说这样我们可以得医治。当我把我里面的黑暗暴露到光里面，魔鬼的工作，魔鬼的能力已经失去一半了。也许有人会问，那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同性的这种亲密关系里面，但是他不觉得他有罪呢？他不 觉得他有罪，他又在我们中间，这样子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呢？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有在这里聚会的人，我们不是完全的洁净，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也在为我们的罪挣扎。我们自己或者也是被神从罪里面救出来的，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他不觉得他自己有罪，他又 practice 这个 homosexual life， 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我就想耶稣说，好啊，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如果我们想想看耶稣怎么样面对那个场面，那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被抓住，被带到他们中，带到他面前，然后其他的人围着看耶稣要怎么样。耶稣说，没关系，你们谁没有罪你就先拿石头打他。我们知道这个人在同性恋的生活里面他正在犯罪，但是我可以是那个先拿石头打他的吗？当然同性恋不是唯一的罪，不过以前呢，我没有上这个课之前，我没有真的想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认为同性恋就算不是最大的罪，也实在是头号的罪吧。不然为什么上帝都没有办法容忍索多玛、俄摩拉呢？要一定要降一把火从天上把他们烧灭呢？但是我在上课之后，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记起来了耶稣有一段话，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1章23到24节。耶稣在这里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被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会比加百农还容易哦。加百农是什么问题？加百农是上帝耶稣在他们这个城里面行了很多神迹，你去看耶稣在加百农行过很多神迹，但是他们的心硬，他们还是不信。哇，原来心硬的罪，心刚硬的罪，比这个同性恋的性行为在神的眼中还更严重。所以在以后的审判里面，这些心里刚硬的人比同性恋者所要受到的审判还更重。这么严重的罪，但是是不是我们非常不容易察觉自己？当我想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再也不觉得同性恋虽然不是唯一的罪，也可能不是最大的罪，但是应该是很严重的罪，头等的罪，我不再这样想了。所以就算有一个人他正在同性恋的这种行为当中，同时他在我们中间聚会，我们对待他就多为他祷告吧，求圣灵能够打开他的眼睛，让他从心里面厌弃这种不合乎圣经的行为。好，也有人会紧张，如果我们中间有同性恋来聚会，那他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啊。好，关于这一点呢，我觉得很简单，我们只要这样想，其实我们的孩子啊，在公园里面，在学校里面，在百货公司里面看太多了，他们常常看到人勾肩搭背，同性的在一起手拉着手，对不对？他们在外面看到的绝对比在教堂里面看到的会多，所以你放心， 不会有哪一个人走进教堂来影响你的孩子，比他在网络上、在学校、在 public place 看到的更多。你想想看，报纸上那个同性恋大游行的时候的那些照片，这种照片可能，这种场面可能不会出现在教会里面。所以不要害怕这些人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已经被影响了，从我们的 survey 里面就看出来。我们现在是要帮助孩子能够有正确的想法，把他们受影响的地方拉回来，把他们受影响的思想洗掉，用真理来把他们洗掉。不过我也可以跟大家讲，好，牧师和我不会在我们的教堂里面帮任何同性恋者证婚，这并不是歧视。就像牧师和我不会在教堂里面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要嫁或娶一个非信徒证婚是一样的。牧师和我也不会在教堂里面为一个离婚再婚的人证婚。我们之所以不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并不是我们对任何人有偏见。第二，如果有人公开正在生活在同性恋的这种性行为里面，他们不应该领圣餐。这就像弟兄姐妹在婚外情里面，好，或者有人心里面有仇恨不能够解开的怨，我们在领圣餐之前会再三的告诉大家，你要先处理这些事情。你在没有处理这些事情之前，千万不要领圣餐。我想如果你们还记得圣餐的话，会记起来多少次我们都是先带领大家悔改。如果没有办法悔改的人，我就是气不过，我就是恨他，我就是不要饶恕他，那我也不知道多少次跟大家讲，你最好不要领圣餐，免得你吃喝自己的罪。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样的人不但圣餐对你没有好处，而且可能会让你生病甚至于死亡，对不对？这个都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那最后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在过去的年日认识有同性倾向的人，我发现在这些人的生命过程里面，在他一开始知道自己怎么会喜欢同性的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例外，他们都非常非常痛苦，当中有人想要自杀，有人就是落入很深的忧郁症里面。在这些年，我也看到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完全克服了。至少我可以告诉大家，有一个我认识的姊妹，这十多年来她过的是异性恋的生活，非常的满足，再也没有那些想法。但是很遗憾的，我要跟大家讲，我也有认识的人，他们最后因为没有办法抵挡那个内心的冲突，他们就整个进到同性恋的这个生活。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快乐，很奇怪，对不对？你现在已经这样做了，你应该更快乐。没有，我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出柜的人，出柜就是说让大家知道我是同性恋者，出柜的人自杀的比率比没有出柜的人高。这代表什么？代表我活在，我顺着我的逆性的情欲活在当中，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我也要告诉大家，我曾经陪伴过同性恋的父母，我亲眼看到他们流不完的眼泪，无止境的哀伤绝望。是耶稣的爱陪着他们 过日子，是对耶稣的信心陪着他们面对这个看起来好像现在看不到指望的情况继续的走下去。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人是在我们生活周围的人，对于这一大块华人教会的未得之地，我们可以和耶稣同工，我们可以张开我们的双臂来接纳这样的人，接纳这样的家人，鼓励他们，对他们说有盼望的话，为他们祷告，求圣灵释放那个能力，断开那些锁链，让神的恩典能够降临在他们身上。我深深的相信主耶稣看到我们这样做，他会高兴。同性恋不是一个不能改变的情况，当然可能要付出代价，可能有很长时间的挣扎，但是呢，我们已经看到确实有人改变。我们的朋友 David Bryan，他就是从同性恋的情况里面回转过来，今天他可以服侍我们的教会，他可以在非洲服侍这么多人，把真正福音的盼望带给那些还活在这个当中痛苦的人，这是我们想要看见的。所以你要祷告，我要祷告，求福音的大能，当同性恋者进入我们中间，福音的大能能够在这里爆发出来，帮助一个人回转，就是一个天使都要欢呼。这是我今天的信息。好，我们来回应。我希望神的恩典，我可以在以后的日子还跟大家分享更多这一方面的信息。医治的活泉，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也许你跟同性恋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没有家人是同性恋者，你也不认识任何同性恋的人，但是耶稣是医治的活泉，他可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他可以让我们，你看这个歌，真的，这不只是歌而已哦。基督能够将我们从破碎中拾回完全，从绝望中得着复活盼望，因为他为我们受刑罚和鞭伤，十字架的爱是医治的活泉。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能将我们从破碎中拾回完全。 谢你，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我要向你悔改，从前我想到同性恋，我的心里面就是藐视，就是批评，就是论断。我求你赦免我，主啊，赦免我，我向你悔改。我只有看到别人的刺，我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主啊，赦免我。如果我们中间有跟我一样这种情况的，主啊，把那个悔改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你可以医治我们，你可以释放我们，你也可以医治同性恋者，你可以释放那些受同性性倾向所苦的人。主啊，但愿我的悔改，但愿我们教会敞开门，要欢迎同性恋者在我们中间来认识你的时候，你接纳了我们的悔改，你愿意信任我们，把一些你所爱的灵魂交在我们的手里。主啊，谢谢你，你是医治的泉源，你真是医治的活泉。因为你受的刑罚，你受的鞭伤，任何一个人来到你这医治的活泉里面，都可以得洁净，都可以得医治。如果在今天我们中间有 same sex attraction 的人听见了这篇信息，主啊，我就是求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帮助他们，抵挡他们里面的情欲，帮助他们永远不会落在这样的行为里面，而且释放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自由，他们的良心能够平安，他们的身体能够健壮起来，他们能够有一个圣洁的正常的生活，他们能够享受，甚至于他们以后能够享受在异性婚姻里面的愉快喜乐。主耶稣啊，我感谢你，福音本是你的大能，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人的盼望。我感谢你，你的活泉不只是为同性恋者预备。如果今天在电视机前面，在电脑前面，在手机前面有我的弟兄和姐妹身体软弱的，你医治的活泉在他的家里敞开来，在他们的身体上释放他们，医治他们。我们中间有 COVID-19 检测是阳性的，主啊，我求你完全的医治，速速的医治。我们中间身体有其他疾病的 Parkinson disease, diabetes, DC, 主啊，所有这些疾病，高血压的，心脏软弱的，关节疼痛的，医治的活泉，医治的活泉，我们呼求医治的活泉。耶稣，我们中间有因为车祸的后遗症而受苦的人，主啊，医治的活泉倾倒在这些身体里面，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这种不健康不强壮，释放我们得痊愈，释放我们得自由。我们再唱一次，然后我们需要医治的人，你敞开你自己向神祷告，主耶稣乐意医治我们。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中间还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自己身体有什么疾病，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主啊，我仰望你，我真实的救主，你医治的大能照样运行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使我们身心灵都健康。谢谢耶稣，你是我们真实的救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上帝祝福你和你的家。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结束。